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耶利米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耶利米书》，这卷书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30章，讲到即将来临的大灾难。从30章到39章是耶利米书的第四部分，里面包含关于以色列12个支派将来的预言和犹大国将要面临被掳的厄运。我们要留意的是，其中所讲的预言并不是按照历史先后的次序讲的。这10章经文的信息是神在犹大国最幽暗、最可怜的年间所给耶利米的。期间甚至于耶利米没有给予任何的鼓励和安慰的话，可见他在黑暗中连一线的曙光也找不到。当时的处境是这样的，尼布加利撒的军队已经在耶路撒冷城外集结，十分的忙碌，因为这一次尼布加利撒要决心消灭这城并焚毁圣殿。耶利米则被捕和囚禁在院内，事实上他是被囚禁在监牢之中。自从他跟假先知展开激烈的辩论和反驳之后，他就被囚禁一共有7年之久。期间事实的发生和进展似乎是静悄悄的，可是每一次所发生的事都是更进一步的证明了耶利米信息的真确性。假先知哈纳尼亚曾经预言说，巴比伦的能力会在2年之内瓦解，可是整整7年过去了，尼布加利撒的军力不但没有丝毫的崩溃，还节节晋级，直到将耶路撒冷围困，想进一步的歼灭犹大国。神的圣殿里面的器皿将无法得到保存，耶格尼亚也没有再回到城内，事情是每况愈下，令人担心。他们的处境正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犹大国的前途命运是一片惨淡。除了耶路撒冷是在巴比伦吞灭的阴影之下，神的先知也因为子民的叛逆神而遭到被掳的惩罚，跟他们一样的遭受亡国被掳的痛苦，这是十分无奈的。这是犹大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，再没有别的时刻和处境更令人绝望了。昔日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，现在正逐步的应验。他们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欢乐，因为黑夜已经来到， 黎明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30章，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耶利米书第30章第一二两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。耶利米正在写他的预言，之后他就被捕下狱，不能够再公开的传讲神的信息了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0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们听见声音，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。百姓早已经听见耶利米告诉他们说没有平安的信息了，可是假先知竟然说平安平安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平安。接着我们再读第六节跟第七节，你们且反问看看，男人有产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，像产难的妇人，脸面都变青了呢？哀哉，那日伟大，无日可比。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但他必被救出来。耶利米看见主大而可畏之日将要来临，这个信息别的先知包括以赛亚也曾经预言过，他们都说这是黑暗的日子，没有光明，而百姓则要经历大灾难才能够得见光明。神告诉以色列人，虽然他们暂时还未看见大灾难的来到，但是将来的情形必然比任何的一段时期还要厉害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0章第8节跟第9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们的绳索，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们做他们的奴仆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。在那困苦和可怕的时刻之后，以色列人就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，大卫要从死里复活并且统治国度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18节的经文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，也必顾惜他的住处，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，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。这是神给人十分肯定的应许，但什么时候才会应验呢？接着我们读第30章的第24节，耶和华的念怒必不转消，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。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，末后的日子就是将来才得应验的日子，它是指到未来的国度是将来才会应验的。耶利米书第31章是一章非常有特色的经文，可以说是一章我必的经文，因为经文中神时常说我必我必。耶利米书第30章到33章是一首鼓励之歌，在这以前耶利米所强调的是神的惩罚，可是现在 他的信息显然有了极大的转变。有些学者称这几章的圣经为以色列人得救的胜利诗歌，他们是在犹大历史上最幽暗的时候写下来的。西底家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位统治者，他写信给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君王何西亚。当时这一位北国的君王已经被掳，而尼布加尼撒的大军又集结在耶路撒冷的城外，准备随时攻城和毁灭圣殿。假先知的预言很明显的是经不起考验，证明他们所说的是错了。因为七年之前，哈纳尼亚曾经说巴比伦会在两年之内瓦解，但是现在尼布加利撒不但没有死去，还执掌大权，而且直捣耶路撒冷。耶利米的信息充满了鼓励，在耶利米书第30章里面，他讲到主的日子来到，就是大灾难的序幕。第七节称这为雅各遭难的时候。可是在大灾难过去之后，以色列人的国度又再得复兴，他们又再一次得以归回。第31章称为我必的一章，其中我必这一个词出现了15次，是耶和华神亲口说的。当神15次的说出我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神即将要行的作为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一节。耶和华说，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这个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，这个时刻还没有来到。以色列人目前的回转，拥有自己的国土，但这并不是这个预言的应验，因为他们仍然没有完全的归向神。相反的，以色列国境内的基督徒更受到逼迫。虽然他们提倡宗教自由，可是这实际上并不存在。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返归国土，可是仍然没有归向神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，他曾在旷野蒙恩。当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这里告诉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归回的原因，我们也深信神有他的时间计划和目的，到了时候神就会乐意引导他们归回。神的作为是基于他的大爱，正如第三节所说的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这是很多人都十分喜爱的经节。而很多人都会问，神怎么能够爱这样的人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同样的，神怎么能够爱我们呢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说，神爱世人。神不但爱以色列人，他同时也爱世人，也爱你和爱我。我们很容易的伸出指头去批评犹太人，但是神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这是我们人办不到的，但是神却是做到了。我们姑且不去责备和批评以色列， 就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光景吧。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全都是大罪人，是不信和顶撞他的。我们的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神却借着耶稣的死拯救我们。因此，当我们问神为何爱世人，为何爱我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禁为神的大爱而感到惊奇。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永远这一个词是我们无法明白的。永远就是没有尽头，没有止境，这已经是超过了我们所能明白的境界。神永远的爱并不是人间的爱。神之所以爱我们，不是因为看见我们有什么值得的地方，他之所以爱我们，是因为他本性就是爱，他的本性使他不能不爱，而神用尽方法来爱我们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神的爱是不计较的，也是无条件不忘回报的。神的爱临到我们是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。如果神不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就会永远的灭亡。但是神不看我们的污秽，仍然深爱我们，并且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爱。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也没有忘记我们。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事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8节的经文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，从地极招聚，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。领以色列人归回国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。可能我们会以为神只领回那些优秀的、强壮的、健康的回去，可是神却保证说他绝不会如此。无论是瞎眼的、缺腿的、有任何残疾的，他都全部领回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9节，他们要哭泣而来，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，在其上不知跌倒。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这里说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神从来没有说他是某个以色列人的父亲，他总是就着整个民族来说。不过在讲到仆人的时候，神却说摩西是我的仆人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2节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。而讲到大卫的时候，也是称他为我的仆人。诗篇第89篇第3节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。但是在讲到全民族的时候，神是整体的看待。出埃及记第4章第22节，那里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长子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，列国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，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神爱以色列， 但是神现在却要审判他们，这在神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事。耶利米曾经传过欢乐和希望的信息，但同时也有忧伤的信息，是苦乐参半的。神虽然审判以色列，但他同时也说，赶散以色列的比招聚他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牧人的责任就是看守他的羊群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1章13-14节，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，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，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，并要安慰他们，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是令人欢乐赞美的事，是神要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行的。当然，以色列今天的处境仍然是悲惨的，他们叛逆神，倒退，但是光明的远景仍然在望。接下去我们读第22节，被盗的民呐，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呼为男子。有些人相信这一节的经文所指的是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，但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关联。第31节开始，我们看见神与以色列人立的新约。如果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只有两个支派得救，其他的10个支派灭亡，那是错的。神的这个新约是对12个支派说的，是全以色列人都有份的。接着我们读33到36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约必永远不改变不废弃，正如我们无法改变月亮的轨道，将它从天上挪走那样。耶利米书第32章到33章是记载狱中的耶利米买地。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2章1-2节。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，就是尼布加利撒18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。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在犹大王的宫中。请留意耶利米是怎样针对那个时代。他说这是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，在那一年尼布加利撒就来围困和毁灭耶路撒冷，这实在是一段十分黑暗的日子。接着我们读第7节，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，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，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。神告诉耶利米说，他有机会可以从他的亲戚哈拿灭那里买一块地。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2章9节，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，凭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。在犹大人黑暗无光的历史中，耶利米买了一块地，因为那是卖地的日子，许多田地都荒废了。为什么耶利米还要买回来呢？其实他这样的做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，日后他们必会重返国土，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 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，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你真理的道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你的仆人耶利米虽然在当时那个黑暗的时期，但是他仍然相信你，虽然他遭遇逼迫，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仍然对你的话语永远信靠，信心不动摇。主啊，求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你的话有这样的信心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